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总结和鸟瞰。那你读完这个路加福音总共24章，你得出什么个结论呢？你对主耶稣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觉得这位主耶稣怎么样呢？路加福音虽然只有24章，其实它每一章的篇幅都很长，所以它的内容呢比任何其他福音书都长。那么路加福音记述了主耶稣在加利利的27个事例，然后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37个事例，借着这许许多多的事例给我们看见一幅一幅生动的图画，叫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叫我们珍赏这位主耶稣。你读过之后，我不知道你读了之后什么感觉，我读完之后我真是心里发出赞美，说主啊，你太好，主啊，主耶稣真是非常的甜美，令人喜悦，非常甘甜，令人喜悦。你可以说主耶稣是蛮有爱，你可以说他蛮有连续同情体恤温柔谦和的这样一位主耶稣。那么这位主耶稣他实在表现出这个人性的美德，彰显出人性的美德，而这样的人性美德呢是由这个神圣的属性所丰富并拔高的人性美德，不是一般的人能活出来的，乃是有神圣的生命在其中丰富了这个人性的美德。所以呢，他简单的来说，他这个生活啊，如果我们总结的话，就是他活出了一个最高标准的道德，最高标准的道德。而他这样一个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是空前的，是绝无仅有的，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那么我们当然各国的历史上都有许多的伟人呐、圣人呐、贤人呐、伟大的领袖啊、民族的英雄啊，还有哲学家呀、宗教家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主耶稣的生活相比，没有跟一个人能比上主耶稣所活出的那个道德的标准。所以呢，他是有最高标准的道德的生活。那我们在这讲里，我想说举几个事例来看一看主耶稣他所活出的这个标准的最高标准的道德。那我想这里事例很多，我刚才已经讲了，在加利利有路加列举了27个事例，那么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路上有37个事例，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事例，60多个事例啊，来显示来展示这个主耶稣的生活。那而每一个事例呢都是非常的生动的，我在这里举几个事例呢都是从这些事例当中来看，那看看我们主耶稣他所活的生活，他的为人实在叫我们能够见证他活出了一个最高标准的道德。那第一个事例呢，我来看就是第5章这个洁净，主耶稣第5章在第12节、13节，他洁净了个长大麻风的。那里说耶稣在一个城里看呢、有一个满身患麻风的人看见耶稣，就面伏于地求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就立刻离开了他。那么弟兄姊妹，你可能晓得这个麻风啊，麻风病是一个烈性的传染病，那么患上麻风病的人都要与人隔离，没有人敢摸的，没人敢碰的，因为怕传染到人。那么这里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呢，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其实呢他是肯的，他说一句话他就得洁净了，他说我肯，你就洁净了吧。但是呢在这里呢特别说呀，耶稣伸手摸他，在那个伸手摸的里面呢就彰显出主的怜悯、主的同情、主的爱。所以主不光是有一个能力来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主也借着那一个摸，把他的爱、同情、怜恤、怜悯、同情、体恤啊，传输到那个人的里面。那么这是一个事例。那么下一个事例我想指出啊，就是在第9章 第九章，主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弃绝的这个事例。51节到56节这里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并且打发使者走在他前面，他们就去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却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们随往别的村庄去了。那么这个事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从这个加利利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因为他们两个种族啊是有仇恨的，那么不相往来。那么因着撒玛利亚人看见主耶稣要往犹太面向耶路撒冷去啊，就拒绝接待他。那想想看，这么好的一位救主啊，到处行善事，到处啊一并赶鬼啊，释放那些受压制的人，那么来到这里的村庄，他们的村庄人竟然不接待他。那么跟随主的这两个门徒雅各约翰就动了易怒了，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呢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弟兄姊妹朋友们，请听主耶稣说的话，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去传福音，来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村庄，那个城市，那个国家，那个村庄的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我们的反应岂不是也像雅各约翰一样吗？巴不得神降火烧灭他们。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说，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在第九章他遭受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弃绝，但是到第十章呢，他却描绘他自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看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到啊，这个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在第十章在第十章的30节到37节，这里主耶稣描绘自己啊，是有最高标道德的好撒玛利亚人。他说，耶稣接着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中间，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撇下他走了。失巧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对面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也照样从对面过去了。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客店里照料他。第二天拿出2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料他，此外所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这里呢，给我们看见这里一个案例，就说到一个人呢，被强盗落到强盗中间，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撇下他走了。那看你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想看，这样的事会不会在我们中间发生呢？有人遭了车祸了，在路上啊被车撞了，或者是被自行车撞了，或者被汽车撞了，或者是遭遇什么事情，或者被强盗打了。那么这里说呀，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对面过去了。祭司是什么人？祭司是犹太人的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呢。那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也是帮助人侍奉神的。利未人就好像是帮助，不光是侍奉神，他也是帮助人的。所以就好像今天的这个社会工作这样 ，social worker 一样。然后呢，他们来到这地方，看见都照样从对面过去了。但是这里说，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指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行路来到这里，这个人这里，他看见就动了慈心，所以那些人都看见了，就从对面过去了，但是主耶稣也看见了，他看见了之后呢，就动了慈心，慈心之后呢，他上前把油和酒呢倒在他的伤处，把他包裹好了，然后呢，不光包裹好了，其他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用低微的方式来带着他，一直把他带到客店里照料他，又在客店里照料他一天呢，第二天，然后呢，不光他自己照料他一天，而且第二天拿出这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料他，此外说花费的，我回来必还你。你看看这个主耶稣是何等的一位主耶稣，满了同情。假定你遇到这样的事，有人被强盗打了，打个半死在路上躺着，或者被车撞了，你是什么态度？你是从对面绕着走过去，像那个祭司，像那个利未人呢？还是你像主耶稣呢？你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吗？然后呢，对他动了慈心吗？亲自的照料他吗？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括他的伤口，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再照顾他客店里，再照顾他一天一夜，然后再把钱留给店主，请店主照顾他，然后此外花费的你还要花费吗？主啊，这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有最高标准道德的好撒玛利亚人。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读了这样的故事，你对主耶稣如何看法？你如何珍赏这位主耶稣？好，我再举两个例子啊。那么在十九章啊，我们看见主耶稣拯救撒该，所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又很富足，他想要看看耶稣是谁，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能看见，于是先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地方，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纷纷击鼓议论，说他竟然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看哪，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这个撒该的故事，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可能并没有那样的珍赏。撒该是个人呢，什么人？撒该是个税吏，是个收税的，不管是税吏还是税吏长，是替谁收税的？替罗马人收税，向他的同胞犹太人呢收税，交给这个罗马人。那在收税的过程中呢，当然他也是个敲诈勒索的人，讹诈别人的人。这个就相当于说，这个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时候啊，侵略中国的时候啊，那么中国人中有些人为日本人收税，那就是我们说这是汉奸。其实这个撒该呢，就是犹奸呢，替犹太人向罗马人收税，而且勒索自己的同胞。那么这样的坏人呢，这样的恶人呢，是没有人理的，是被人不耻的。但是呢，很奇怪，这位税吏啊，撒该，而且是税吏长啊。啊，这位税吏呢，却想看看主耶稣，想要看看主耶稣到底是什么人。自己身量又矮，结果跑到前头桑树上，爬到桑树上要看主耶稣。其实主耶稣正从那棵桑树上经过，主耶稣来啊，就是要寻找这个撒该。那么主耶稣叫他下来说：“今夜我必须住到你家里。”主耶稣就住在他家里。因着主耶稣住到他家里了，这个撒该啊，遇到了主耶稣。这个救恩呢，就临到他的家。这个救恩呢，叫他的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叫他能够倾家荡产呢。你想想看，他把他产业一半给穷人，讹诈谁又还他四倍，那他还剩什么呢？其实就是倾家荡产呢。所以神的救恩叫一个守财奴，叫一个油奸，叫一个敲诈勒索别人的人呢，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财物都散出去。这个是因着我们主的救恩，是因着我们的主的怜悯和同情，他没有因为这个撒该这个坏而裹足不前，却特意的住到他家里。因着他住到这个罪人的家里呢，就把这个救恩带给这个罪人。所以正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他来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样一个坏人，这样一个罪人，却是一个失丧的人，正是主耶稣所寻找所拯救的。那么主耶稣也真的寻找了他，到了他，拯救到了他。好了，这里这样的事例啊，在路加福音中太多，不昧胜举。那么最后呢，我想举最后的一个事例，就是主耶稣被无辜的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是为谁祷告呢？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明白。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者任何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为他的敌人代求，为钉死他的人代求，求赦免？这正是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在前面他自己教训人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呢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仇恨加上仇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就是报复再报复，仇恨加上仇恨，仇恨产生仇恨。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以爱对恨，以代求祷告，为逼迫的人祷告，为逼迫的人祝福，结果呢，就消除了许多的仇恨，消除了许多的罪恶。所以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为钉死他的人代求的祷告。不光如此呢，与他同钉的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亵渎他，另外一个呢，却蒙了拯救。那个蒙他拯救的人，请听啊，他怎么向主说话呢？在路加福音的23章39节至43节那里说，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亵渎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另一个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受刑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就说，耶稣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与主同定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当日就得救了，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刻钟就得救了，与主耶稣一同进到阴间的乐园。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得救呢？因为他承认这位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而且呼求他说，耶稣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啊，在这个钉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救赎的第一个人就是与他同钉的强盗。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这许许多的事例，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他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救主，奇妙的美妙的救主。我们只能说他在他的人性的美德里活出了这个，有着他的人性的美德被他的神圣的属性所丰富并拔高，神圣的属性调和了人生的美德，使他活出了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最高的道德。那么朋友们弟兄姊妹，你能找出另外一个人比主耶稣的道德更高吗？我们中国人都很推崇孔夫子，孔夫子能说什么呢？孔夫子能说，己所不欲，为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不想做的事，你不要强加给别人。但是主耶稣却说要爱人如己，主耶稣却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主耶稣不光是他这样教导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活出，他就是这样的生命。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钉死他的人代求，活出了一个爱仇敌，为仇敌，为罪人，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代求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甜美，令人喜悦。他实在活出一个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那好了，弟兄姊妹，那么这样一个生活，他能活出，我们能不能活出呢？我们在自己里面绝对不能活出，没有一个人能活出他这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可以接受他的生命，将他的生命接受到我们的里面，他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复制他的生命，复制他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能在地上过一个重复他的生活。那么从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千千万万跟随他的人，接受他做生命的人，就活出了同样的生活。我们盼望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叫我们活出他那样的生活，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他的延续，成为他的在地上的继续，成为他的彰显。我最后呢，就一首诗歌，我们的短诗，就是对主耶稣人生的一个描绘。那首诗歌说，怜悯、慈爱、宽恕，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忍辱，甘负释迦恶，舍命流血受死，为救失丧者，这是基督耶稣对他 你如何？怜悯慈爱宽恕，温柔又谦和，为了罪人忍辱，甘负十架轭，舍命流血受死，为救世丧者，这是基督耶稣，对他你如何？